来，可怜的小社畜的表弟妹们，平常呢在公司就被主管跟同事虐待，那是不是想要下班的时候想要放下你手上所有工作事情，然后大耍废大被疗愈呢？我跟你讲，跟你们分享一个就在女生界很红的一款手游，叫做《原神》。我跟你们说，真的不夸张，我有个女生朋友，她每天下班都大玩两三个小时《原神》，然后她那天跟我就大聊说，就《原神》有多好玩，她每天下班就是一定要大玩两小时才可以就舒压，然后我那时候才知道说，哦，原来世界上就是有女生会很爱的手游。那后来呢，我就自己真的是上网爬文，看到一个新闻，超荒唐，是相隔3500公里的两个玩家，然后呢，他们是因为原神，然后互相认识之后，然后他们就相恋交往了。哇靠！我就觉得这也可以当就是变成交友 app 是不是？也太强了吧！那《原神》呢是由米哈游开发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它跨越 PC、PS5 手机平台，是一个有动漫风格的开放世界环境的游戏，里面非常的奇幻。那内容呢非常丰富有趣，然后有很多角色可以选择。那它的美术呢跟配乐呢都得到非常高的评价。那游戏整体呢非常有沉浸感，你可以单枪匹马战斗，你可以揪朋友呢一起玩。那首款多平台开放世界 RPG 游戏《原神》。详细内容呢，你可以见资讯栏哦。一起原神启动。欢迎收听本周的250国际新闻周报。那今天呢，我的火气非常大，因为今天巨星就是在运动的时候就是腰闪到，哇，腰闪到真的会导致一个人就情绪非常的差。所以刚刚在录新闻之前呢，我就先抽空了回答一下就 IG 上面就表弟妹们问我的问题，结果我就因为腰痛，然后整个就情绪太差，就把所有就是我挑出来问题的人就基本上90%人都全部骂一遍。那跟你们分享一下我就骂了什么好了。比如说问题一，他说现任男友曾经有过一段婚姻并有一个小学的小孩，我并不会介意，但只要小朋友有家庭类的活动，他就会和前妻一起出席，心里还是会有点难过，该怎么调适比较好？我想说妈的是要怎样啊，就这男的就根本就很尽责啊，他去参加小孩的活动，你不觉得他是一个很尽责的人吗？不然你要他怎样，抛家弃子吗？还是事后不理？还是他事后就完全都不要管吗？哈，就都不要去小孩的活动吗？那不然你要怎么样，把他亲戚给杀了吗？到底是难过重点是什么？就大家可以评评，到底是我今天情绪太差，是我腰很痛，还是是这个人就是真是写信来就是求我骂他？我想说，不然要怎样？就你，那你就去找一个事后不理的男友嘛。这些人怎么在难过一些就是？不是很重要的点欸，跟前妻打炮才该难过吧，跟前妻参加小孩的学校活动到底难过的点是什么啊？不然下一题是什么？一直很介意男友有个交往12年的前任怎么办？他们应该是没有互动了，男友也对我很好，但永远有个坎，不是到底要什么坎？那不然找一个就是刚满16岁没交过前女友的一个处男嘛。我觉得凡事就是要找一个解决问题啊。啊，你这男的有一个交往12年的前任，你不觉得这男的如果没有劈腿的话，你觉得这男的很棒吗？就这么的会稳交欸，这男的有多么的稳定跟值得就是好好交往啊，这还变成一个坎，就是你要怎么样，那你就去找一个一个月交12个的好不好？就是你们到底要怎么样，就怎么会在这么奇怪的事情上就难过呢？然后再还有什么欠我骂的来？这个也是看到水瓶男想要分享水瓶座真的超怪，之前认识一个瑞士的室友，一开始是我主动约他啊，后来他也会说要带我去吃他新开发的餐厅，平常会讯息聊天，但都回超慢，一两天才回一次，见面很热情正常。后来我们甚至单独去澳洲另一个城市旅游，有去海边，我有穿比基尼，晚上都住一间房间，但他都没碰我。之后偶尔还是出去吃饭干嘛的，但后来他讯息回来更慢，甚至我回台湾放假，他连道别也没有，看不懂。其实这人哪里看不懂，他就是一个很冷漠的君子啊！我想说这整个故事就是毫无重点可言，就真的没有很怪，就对，刚刚就一个腰痛就把所有人就骂了一顿，该不会就掉粉吧？不是，我相信我应该还好吧，因为重口味本身都会有人写信，我们本身有一个骂醒我系列，就来讨骂的。好，慢心里面就帮我评评你，到底是我腰痛导致我脾气很差，还是他们真的欠我骂？好，首先第一则新闻呢非常精彩，在3月26号的时候呢，半夜的1点半，然后美国的巴尔的摩城市呢，它有一座非常大的跨海大桥叫做凯伊桥，这个画面呢完全就是 电影等级，桥下面的那个大河呢，有一个非常大的货轮，是插着新加坡国旗的货轮，叫做 Dali 号。那它是要从就是马里兰州的这个巴尔的摩市，它启程要往斯里兰卡，但是呢，它原本就是要经过桥，那货轮经过桥就经过就是桥的中间这样穿过去吧。但没有想到呢，它就整个就直直的就往桥上撞，然后这一座就是非常大的跨海大桥，就这样一瞬间被这个货轮这样撞毁，就像积木一样就垮了。当时就是有拍到这个画面的人，他们是听到声音之后才跑出去看，那是半夜在譬如说是在 Amazon 仓库工作的工人，然后他们那个手机画面，他们就是狂骂就脏话，因为他们觉得真的 fuck 这是太不可思议，怎么会这样 ？Oh my god, fuck shit！ 就狂骂，因为这个画面真的太冲击了，这辈子就没看过这么荒唐的画面，就一艘非常大的船就直接把一个大桥就是给撞垮。好，那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其实这真的也不是船长的错，因为这艘货轮呢在航行到就一半的时候呢，就有发现说，哎，他们的那个货轮就是简而言之就是坏了，就他没有办法控制这个货轮，他失去了动力。那其实这个船长他发现就是船已经失控的时候，他马上就是跟岸上的不管他警察还是什么类似海巡署的人就讲说，我们的船是要失控，我们船要失控，我们可能要把桥给撞毁了。然后警察也非常的快速，就是他们只有四分钟的时间去疏散这个大桥上的车子，他们就先把就是路口那边就是两边路口都拦住，就车子不准再经过了。但好险也是半夜，所以车流量没有很高，然后也是跟大家说就是即将就是有一艘船就是要把就是桥给撞了。这个广播本身就非常的荒唐，然后就四分钟之后就真的撞了。但只可惜在桥上当时有六个工人在修桥，他们是来不及撤离的。那六个工人呢现在目前是找到两具尸体。那这个打捞任务非常非常的艰难，因为他们要派就是潜水员下去嘛，当然还会用到一些就是无人的技术，譬如说什么红，就像电影看到什么红外线啊，什么就类似这种什么无人的那种探测机这样子。但他们有说就是这打捞非常的难，原因是因为那都是非常巨大的钢筋，然后他们是一个非常晃，就是不是一个稳固的状态。所以假使说潜水员他想要去看看那边有什么什么什么人类的尸体什么之类，他搞不好穿过去之后搞不好一个水流干嘛，然后那个地方垮下来，所以潜水员其实是冒了生命危险再去救，也没有在救啦，因为人应该是死啊，就是去打捞看看有没有尸体这样子。那这座桥呢是1977年完工的，叫做凯伊桥。那这个凯伊桥呢其实它也不是说很脆弱，这真的就是倒霉，因为在1977年的时候它盖这桥的时候世界上没有这么大的货轮，那个年代就是船就是比较小一点点，所以它盖的时候它本来就没有去设计说，哦，今天就是有一个如果很超级无敌大的货轮要撞来的时候，我这个桥可以怎么样预防，就 like 101，就它里面不是有个避震那个东西吗？没有，那个年代就没有这么大的船，而且我偏偏就现在这年代，因为为了就载货量，所以船都越做越大烧。所以呢 CNN 的记者他们就说，就是这个船的尺寸是类似就是一个帝国大厦，然后直接的重量，然后直接往就是桥撞去，然后它好死不死又撞在一个整座桥里面结构就比较弱的地方，就是建筑嘛，因为建筑学里面有些地方都是比较稳固，那有些地方是微弱，它就刚好好死不死撞在那个就最弱的地方。它原本要直直的走穿过去中间的洞，结果它因为它失去动力，所以它已经不受控，它偏了，就直接往那个砰就这样撞上去。那这个意外呢其实跟我们应该也是蛮息息相关的，因为这个桥呢非常重要，它是巴尔的摩港的这个凯桥，它是第一大汽车港，一年出口85万辆汽车左右，然后也是美国第二大煤炭港，它总共就是出口2200万吨的煤炭，然后它是全美第九大的港口，然后它货运价值呢一年是808亿美金。 OK，接下来两年全部断链，就是全部没有办法再运作，因为这个桥要清除加盖好，最快最快横竖都要两年，就是而且这个两年的这个工程呢，我觉得可能是还要请一些就很勤劳的，就是你知道外籍劳工来做，因为美国人本身很懒散，他们可能5点就要下班，他们可能刚盖的话，因为我在夏威夷的时候，据说他们捷运是盖了10年还没盖好，然后当地人就说，哦，因为就是 这边的工人都超懒惰啦，动不动就四点就要下班，所以夏威夷就是捷运怎么样都盖不完，因为人太懒惰。所以呢，我想说比照美国人的习性，美国人本身可能就在盖东西这方面，可能如果偏懒惰的话，这两年之内要盖好，而且还在清除那个破烂的桥，两年真的也很有难度。所以这两年呢，就是全部的全球的供应链呢就会卡在这边，就直接断掉这样子。然后当地人的生计也非常的堪忧，因为他们很多人就靠这些，就是你知道进出口，这样进出口这件事情就在那边上班，就哎没办法。第一个先汽车供应链，再来是煤炭。那根据调查呢，现在美国大概超过三分之一的大桥需要维修，因为很多大桥都是几十年前就盖好了啊，几十年前就真的没有这么大的船，所以很多桥呢是没有办法符合现在这个船的尺寸。但是因为这个维修也不是说修就修，因为它真的就是一个命脉，你懂吗？它如果它不走这座桥到对面，它真的要可能多不知道多三四个小时的路程，那个车子才办法到对面，所以这个就变成一个很大问题。这座桥我真的刚好有去过，因为这个新闻在发生就是大概可能第一秒的时候，就黑豹就跟我讲说反正就什么什么哪边的那个桥就是被撞毁了，然后我真的听不，我其实有点听不太懂他在说什么，因为我不懂一个概念，什么叫桥被撞毁，我没有，我脑子里没有这件事情。我说什么桥，他就说就是我们去哪边的时候经过那个很长那个桥，我说哦好啊啊桥怎么，他说被撞毁这样。我说哦，我就想说撞到，就成一个船这样撞到，就是有船，然后我内心的画面是船毁，不，就看新闻画面傻眼，是桥毁了，船没事，是整个桥就是垮了，我就大傻眼。那马里兰州呢，这个州完全没有任何什么特色，因为每次就是我私生，我就很多人问我说哦，那你未来是要住在哪里啊，或是就黑豹你这次去美国去哪里，我每次都会说哦，就右边的马里兰州，然后因为黑豹住在那嘛，所以以后我们可能就也会在那边买房子，然后大家都很难接话，所以我也就直接就会再说一句哦，就是一个非常无聊跟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就很冷门的地方，就美国冷门之州，在华盛顿 DC 的附近，我就只能讲出这一些。对，马里兰州真的什么都没有，但可能治安就是偏好吧，我只能这么讲。就我想跟大家小小无聊就介绍一下地理好了，就马里兰州跟维吉尼亚州还有华盛顿 DC 特区，他们三个是靠在一起的，所以就是马里兰州住在就是那个三角形的地方，它可以直接到华盛顿 DC 就蛮近的，它可能到维吉尼亚也算蛮近，它就变成一个三角形。那理由，那你就真的什么都没有，可能就 DC 就有白宫跟拜登吧 ，That's all， 就讲不出任何所以然，然后也没有任何观光，也没有任何观光景点，就极度无聊，然后可能偏安全。但我现在就我觉得在美国住，我就也没有在求有趣了，就只要求就是人身安全即可。所以我未来就有可能会住在这个无聊的马里兰州。好，那回到这个新闻，那因为如果说要州政府去拨钱就是去修这个桥的话要一点时间，那拜登也非常的阿萨里，就直接说那由我们就中央就联邦政府直接先赶快拨紧急的钱，那你们想办法赶快去清这个桥，赶快去盖这个桥，因为不然我们是全部的车子什么煤炭什么一大堆货物都卡在这边就没有办法运作，造成非常大的麻烦，所以他们是赶快有直接拨一大笔就巨额赶快去处理这个桥的事情。那现在新闻呢还是美国，美国那个特色就是它的便利商店的食物呢是出了名的难吃，没错。那这个状况呢即将就是改变了，那超商的上市公司譬如说美国的 7-11 还有就是叫做 Cases， 也有两个很有名的叫 Wawa 还有个叫 Sears， 那其实他们都是超商啊，只是不同的厂牌跟名字而已。那他们即将呢就提供就是各式各样琳琅满目的食物跟饮料的选项给顾客选择，所以呢美国的便利超商的黄金时代呢就即将来临。那为什么这个黄金时代就即将来临呢？其实是因为有一个原因是就美国的通膨非常非常的严重。那以前在美国就说哦，素食是给穷人吃的，因为素食很便宜嘛。结果呢我们之前不是报道过现在美国的大麦克在某一周的价钱一个套餐是台币500块起，对，就觉得哇，在接下来就是素食也不便宜，因为通货膨胀。那很多人他原本是想要吃素食是因为求便宜，就现在素食不便宜了。那再来呢是很多人在后疫情时代之后呢，美国人就要出去就上班跟玩，那他们去长途旅行之后，他们在去长途旅行的时候呢， 在旅途的中间，他们有没有可能去吃素食？因为他们那个交流道的出口都有非常多的各式各样的素食。那现在素食贵了嘛，但他们也想吃点东西。那是什么？那就是超商。所以呢，越来越多人去便利超商就消费，然后要吃一餐。但是美国的超商，美国的 7-Eleven 真的不是台湾你或是你在日本看到的那样。美国 7-Eleven 真的进去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它很像灰阶，你知道吗？灰阶就所有东西都灰灰的，就是它的那个绿也是带灰的绿，然后那个灯管也是灰灰，它就整间店就是灰阶。对，你就想象一下，想象一下那个快要再抽个2%，就快要整间店变黑白色。我不知道为什么，就非常的老旧，然后灯管也很暗，然后那个东西看起来都不是很干净，然后没有生气，就是死气沉沉。我去的每一间 Seven 都长这样，然后每次回到台湾的 Seven 都觉得哇，台湾 Seven 真的好棒，好有活力，就还可以寄东西，还可以 iPhone 干嘛，就觉得超级棒。那日本也不用讲，日本的超商也做得非常的好，就美国的超商真的都很恐怖。那他们现在说就是要提供非常多新鲜的食物，然后很干净的环境，还有一个叫做 Boosis， 他是说有全美最干净的洗手间。他们说譬如说可能会提供就是价格亲民的熏牛肉三明治或是新鲜的潜艇堡。那我个人在美国超商，我真的是我不知道吃什么。我每次去都是买零卡可乐，我觉得可口可乐零卡可乐真的要找我业配。我人生最爱的饮料就是零卡可乐，我真的走到哪一间超商都在买零卡可乐，我真的好爱爱爆。而且我尝试过要喝 Pepsi Zero 跟那叫什么雪碧的 Zero， 哦，我都不行耶，我就是一定要就是可口可乐的零卡可乐，重度爱好者。他们里面的东西都不好吃，但是我去日本的超商我就真的会迷失自我，因为觉得太多东西太好吃的。我忘记我们讲过，就在连日本的超商它的健康的东西都有够好吃。我跟你们讲，如果你们去日本的话，可是这跟你们分享可能也没用，因为大家去日本都要大吃特吃，应该没有人会想要吃健康餐吧。好啦，如果 anyway， 就如果你在日本你觉得你今天的蔬菜量摄取不够的话，他们超商都有卖就是一整包的那个高丽菜丝，就是你去吃什么圣博店或者是炸猪排店，它旁边附的那种新鲜高丽菜丝。然后呢我尝试这么多店，我是觉得 Lawson's 它的，因为它旁边都会卖酱料，那如果你要挑比较瘦的酱呢，就当然不是千岛酱。我个人非常痛恨千岛酱，因为千岛酱就是一个本末倒置的东西。我今天吃沙拉就是要减肥，就那酱料就400卡，什么意思？那我不如去吃一包洋芋片就好啦。就是我超恨千岛酱，所以我是选和风酱。然后我跟你讲 Lawson's 那个和风酱怎么这么好吃，就是那个调味真的一级棒，而且热量又不高，你知道吗？我第一次吃就把它倒进去那个高丽菜那个包里面，然后因为太好吃，我觉得不行，这个和风酱真的太美味，所以之后我都买2包和风酱 Lawson's， 然后直接就加进去那个高丽菜。因为有时候在日本吃饭，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好像日本好像就是蔬菜不是很好取得还怎么样，所以你就会在超商看到很多蔬菜汁，什么青汁。这是问过别人，他们说哦，因为他们都觉得可能今天蔬菜吃不够，所以他们才卖很多就是什么蔬菜汁。但我就直接去买一包高丽菜丝来吃，我想超好吃。那高丽菜怎么那么鲜甜，怎么会这样？日本超商真是 amazing， 就连 7-Eleven 的就是什么都没有包超无聊的三角饭团，是盐味的三角饭团，就这么 boring 的东西，我跟你讲那个饭汁好吃的，就怎么比妈妈煮的还好吃啊，怎么比就是很多餐厅煮的还好吃，就是非常的多汁，就弹性也很好啊。那个无聊的三角饭团就还带有一点点透明度，就真的很有水准。那时候天哪，日本人到底怎么就是这么的 amazing。然后连他们卖的就是鸡胸肉，有些健康选择的鸡胸肉也超级无敌好吃。对，我就之前讲过大推，如果说你觉得你在日本的这一天吃太多，你晚上想要吃一点清淡的话，你就可以去吃他们的健康餐，极好吃啊。我在美国就只能买零卡可乐，因为没有任何我想吃的东西，都是那么 heavy， 因为都是很胖的东西。那今天在我的观念里面，我居然要吃就是譬如说什么汉堡薯条，那我就想要去吃真的超级无敌好吃的汉堡薯条，我不想浪费我的扣打在美国的超商。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样子哦。然后最妙的是就 7-Eleven 以前曾经想说到底是日本人发明还是美国人发明的，后来去查了一下，是 7-Eleven 起源地是美国，结果美国做的这么烂，然后就发扬光大在日本跟台湾。我觉得日本跟台湾的 7-Eleven 真的做得很好，但它起源的确是在美国啦，并不是在亚洲。 下一个新闻呢，来到日本。那日本东京呢，在3月31号时候呢，出现就是28度的高温，创就是150年观测史的3月新高纪录。那像关东地方呢，就在3月31号下午2点，它最高气温是 28.6 度，然后出现在甲府市。那这个 28.6 度平常就是以往过往的时候呢，是不是要6月下，就6月中以后才会出现28度这个温度，但它却在现在就出现了。那东京市区呢，也出现了就是堪比7月初的 28.1 度。那从就是1875年6月开始观察就温度以来，就有记录以来呢，这是创新高的记录。这新闻告诉我，就是我接下来每一年我都要排除万难，我一定要趁我还活着的时候能滑多少雪就滑多少雪。我真的觉得雪要没了，好可怕。那如果你说你这阵子有去日本的话呢，你就会看到一大堆就樱花的东西跟食物。我曾经就是也很兴奋的就吃，我跟你讲，樱花的 anything， 樱花口味的 anything 都超难吃。樱花本身就是一个只能拿来观赏跟做成商品的东西，它真的不能拿来吃。就樱花口味真的是有够难吃，对，尝试过一次即可，就它放到任何东西里面都味道不是很搭，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觉得，就觉得樱花东西哇好美好美，吃进去怎么这么难吃，就不太适合。下一个新闻呢，看的心情就不是很好，因为国际刑警的组织秘书长呢，史洛克他说，疫情期间呢，有个东西爆炸成场，就是人口贩运跟电信诈骗。就是人口贩运，就是之前台湾新闻也爆很大，就哦，你看那边什么什么柬埔寨哪边，就是有个很棒的工作机会，然后你就去了，结果你是被绑去做诈骗。那或是有些人他可能是有可能是在旅游的时候被绑去，不一定，反正人口贩运他就反正就把这个人就用本人不情愿的方式把他绑到这个诈骗中心，然后逼他做就是诈骗集团的事情。那这个诈骗集团呢，他现在一年的收入呢是上看3兆美金，对，这个美金，他们的规模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庞大。所以我过去这几年一直非常推崇就是交友软体，我现在真的也是觉得有点没办法了。当然他这个新闻他指的诈骗他也还有很多模式啦，可能从 IG 啊 FB 啊或者是电话打电话来电话诈骗啊，各式各样的方式都有，不只是就是交友软体，但我只是拿交友软体特别出来讲。但后来我发现周遭蛮多人他们开始遇到这个诈骗的对象，很多是在 FB 上面一个陌生人跟他打招呼，或是 IG 上面陌生人跟他打招呼。那接下来的故事情节其实大家都知道，就是还没有见到面就爱死去活来，然后用各式各样的剧本，然后让对方就可能汇钱过去什么之类的。但是不知道，就我觉得这个东西要被真的要被消灭遏制，先不要想说 FBI 会不会去抄他们，我觉得是不管是男生跟女生，你知道，我觉得我们真的要有觉知，我们今天要是全世界的男生跟女生再也不会被这种事情给骗到了，这诈骗集团呢，他们是不是就会生意越来越差，他们是不是有一天就会倒闭呢？你懂吗？就你没有客人，你没有收入，你最终就是会萧条而倒闭。但是我的力量毕竟就是非常的小，像上礼拜我们在重口味的时候，就有一个女粉丝写信来，她的什么男友是美国军官，然后在沙加缅度什么之类的地方，就是在那边扎营就对了。然后她说她的美国军官男友要很疼她，要汇9000块美金给她。就汇来的时候呢，就说要什么交一个5万块台币的手续费，然后他先就汇了5万块过去之后，反正这故事大概就长这样。他就问我们说，就类似就是怎么会这样，该怎么办？那军官，美国军官这个剧本还已经偏很老套了，这应该是8、9年前快10年前剧本，没想到现在还有人在用，那没想到居然还是会有人上当，对。那其实不管剧本怎么变啊，现在最流行的剧本是我刚刚讲过，它就是可能是新加坡在香港大陆，然后他即将来台湾，可能2、3个月后之后来台湾，那想说先在网络上认识一些在台湾的人，不管是男生女生这样，当然都是异性，那就会跟你就是，我觉得其实不管他剧本怎么变，就我觉得奇怪，我不是很懂，就怎么会有人就是没有见到面就跟对方交往，就这些事情到底是从什么地方就流行起来的？就是这些人一概被骗的那个剧本，都是他们在还没有跟对方见到面的时候，然后就误以为 他们已经有爱情，他们已经在交往了。对，我就是看了就是头很痛，就是到底要怎么样跟没有见面人就谈恋爱。然后最近也有粉丝就是密我，他说他交往14天的男友反正要卖他，他人不在台湾，然后要卖一个什么银行的储蓄什么 9.5% 什么之类，然后这个人他这个粉丝他不想买，然后对方就生气就冷暴力什么之类。然后我就第一句先问他说就你没有见过面吗？他说就是哦，原本要见面但机会错过了，所以 anyway 就是没有见面。那我就想说我到底要怎么样宣导一件最基本的事情。我想现在已经真的不再讲渣男了，就是谈恋爱一件事情就是那个人要真的就是出现在你面前，这是一个最基础的。没有人可以跟没有见过人谈恋爱，那只有什么样状况呢？只有就是美国的连续杀人魔，然后他们被坐牢的时候总是会有一些很疯的女人爱上这些连续杀人魔，他们就彼此通信，然后这样也可以 fall in love 然后结婚。 only 只有这样的状况，因为他们是疯子，他们不一样。但我觉得正常人好不好，正常人没有人是在没有见面的状态之下就是可以 fall in love。 我最近因为我朋友他有给我他的朋友在被诈骗集团骗的那个对话记录，但我已经有跟他说，我已经认可那就是诈骗集团，但对方不相信我，那我也就只能就选择就尊重，就也没办法，我已经要出手救他啊，他自己不听的，那我也没办法。好，如果我跟你讲，如果今天被我朗诵出来对话记录，这位就女性朋友呢，女性同胞，那如果你真的听完要脱粉干嘛的，就我也 I don't care。那如果说他真的就如同他说，他六月来台湾找你，他真的不是诈骗，他真的跟你交往的话，我就在我所有平台上跟你就公开道歉，好不好？因为他真的是诈骗。那男的，反正譬如说，就念一小段给你们听好了。女生可能说什么没有安全感，我跟你们解释一下好了。因为这些人他永远不会出现，然后他永远给不出一个确切日期他什么时候要来，他就一再拖延。然后你看他在三月的时候就说六月要来台湾，他就给你一个要长不长要短不短的时间。反正 anyway 这中间当中大概就是这样子的过程，这样给你一个希望。然后、哦、我先念一个段落好了。女生就说什么但我觉得很没有安全感，然后男生说有我在啊，我在前面开路，你拉着我的手就好，傻瓜。然后女生说某某某想要拉我去哪，然后男生说诗和梦的远方一直不放手。然后女生说这两个听起来就虚无缥缈却又迷幻，什么意思？就三小，什么叫诗和梦的远方一直不放手？然后这么尔康的台词就居然每个女生都可以信。没有见到面是没有见到面，你知道吗？没有见面，他们没有见面。然后男生非常的厉害啦，因为女生是单亲妈妈有小孩。然后有一个对话的段落是女生可能问男生关于就是小孩教养的烦恼好了，然后男生就说嗯嗯，就这样对小孩就比如说不要这么凶啦，这样他只会更叛逆哦，要找到他就是care 的点，就可能感化他什么之类的。然后女生这个单亲妈妈呢就说嗯，我懂了，谢谢就是某某的关心。然后男生说没事，以后都要在一起生活的，不然到时候我也会麻烦。就你知道他给了一个大蓝图，一个大饼，就是以后我是要跟你的小孩就一起生活的。那女生感动炸了，感动歪了， Oh my god。 就我头真的很痛欸。就我想如果女生跟男生我们自己不当，就是你们真的没有觉知没有觉醒的话，诈骗集团真的生意就会一直兴隆。 OK， 就你们全体人类真的要觉知跟觉醒，就是没有人就是还没有见到面会爱得死去活来这件事情。我刚刚讲的就是什么连续杀人魔之外，在另外一个情形就是我们看韩剧的心情，就我们跟欧巴没有见过面，但是我们看到欧巴就是爱的死去活来，就 only 这两种情况，现实生活是不会出现任何一个状况，就是还没有见面就爱死去活来，好吗？这到底要，这是不是要放到就台湾的什么九年国教啊？这件事情就不是非常的基本吗？然后目前那个男的已经叫他下载了一个什么什么什么虚拟货币的 app。女生就是还有点隔空就呛下说她已经查过那个 app 是什么台湾什么蛮知名的 app， 什么很有公信力，就算了，她就是准备包一个大红包给诈骗集团，有一个是什么三节奖金，是不是？因为还没过年嘛，就真的是包一个中秋大礼包，中秋节大礼包还是什么、清明节刚过。对，我真的救不了她。所以要让我觉得要让诈骗集团倒闭的方法
最棒不是 FBI 去抄他们，是所有男生跟女生觉醒，好不好？就这个男的一讲一些就是耳烂的话，什么小傻瓜，马上封锁删除，马上封锁删除，马上封锁删除。我跟你讲，全球人都这样做的话，一个礼拜诈骗集团绝对绝对绝对倒闭，绝对倒闭，好不好？还不用提到钱跟什么 App， 什么币圈，那男的还扯什么币圈？我刚才跟币圈的朋友聊天，什么之类，就什么虚拟货币，我很懂。听到币圈这两个字，我真的噗嗤一笑，真的笑出来，真的。然后，但女生会觉得哇，他就好像很会赚钱这样，然后对他也很有泡泡。那我甚至真的，我仁至义尽，我还帮他去以图搜图那个男的照片，但 我就是用百度跟 Google 去搜，都搜不到，就真的搜不到这个人。我也搜不到他小红书，搜不到，我就不知道他是哪一国人。所以目前就只能就这样，没有什么结果，就等着他被骗这样。新闻最后呢，就也不是冷知识，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如果腰闪到的话，可以怎么样自救呢？对，因为我今天就是腰闪到，我现在在报新闻当下，我这腰就是还微微在抽痛当中。那今天我在运动当下，我的教练有带我伸展，其实当下有舒缓蛮多的。只是我觉得我等一下可能就报完新闻就睡前还有就是还要再做一系列，他才有办法就好一点。那第一个动作呢，其实腰闪到，你觉得要去放松腰，可其实不是、欸，就他带我做那些伸展动作都是放松我的屁股跟大腿后侧，因为他们是连在一起的，就你那边太紧了，所以导致你腰那边也会抽痛。所以你可以先就自己去 Google 一下，就放松大腿后侧跟屁股的那个姿势，那个随便 YouTube 都有。然后还有一个是趴在地上，就你先想想看，你整个人就趴在地上，然后你像海狮还是海豹一样，就是手就是把你的上半身这样撑起来，你就变成像就海豹那样子的状态。那个动作也很能就伸展，就是你的那个当下腰闪到那个地方。然后再来还有说是在医生还有说，就你可以先冰敷，然后冰敷三天之后呢再热敷。其实我是可以明天赶快去看医生啦，但是我又想说我不要就是每次就什么东西就看个医生，因为万一就我将来住美国，我腰闪到我还得了，我就看医生就破产，你知道吗？所以我现在要尽量就是让我自己可以想办法恢复健康，没有搞不好今天讲完了，明天早上马上去挂号马上去挂号，完全不管这边讲一些屁话，因为我就是腰不舒服。但我必须跟你们分享，就我今天当下在伸展我的屁股跟大腿后侧的时候，我觉得当下有舒缓蛮多的，就没有那么痛了啊。只是因为我又还没完全好嘛啊，我就又接下来又就是做一些别的没的事情，所以我现在又渐渐的开始就抽痛。所以我等一下再赶快报完新闻之后，再赶快去拉一下，应该会 OK。希望明天早上就可以就直接就康复。那心情差，因为我就做滑雪这么危险的事情，腰都没闪到啊，结果在这么日常的一个就健身房的一个小动作居然腰闪到，你懂吗？就我在大事都没事，然后就在小事就腰居然闪到，造就我今天脾气这么差这么痛苦。对的，这就是我今天腰闪到的心情，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我觉得还有个帮助，就比你在拿重物的时候，因为我今天就真的是头太晕，但我头晕这是另外故事。头太晕就导致我分神，那其实你每一次在拿重物或是正在健身的时候，你的意念当然动作也要对，但你意念要集中在屁股，因为我今天就是腰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的意念没有集中去我的屁股，我就代偿到腰了，所以就腰就啪嚓就是趋近于就是断掉这样子。好的，新闻最后呢是巨星下班来解答。Lisa 想问说一个男生的问题，他说男的是我国中同学，我们认识超过10年。那上大学的时候呢，他在北部，我在南部，我们是一直有保持联络，但就是偶尔朋友聚会或是网络上就是偶尔聊聊天。我对他一直有一种特别的好感，虽然这份感觉从未变成更深的爱慕。然后这期间呢，我也有交男朋友，他就是一个典型的理工宅男，周遭没有几乎没有女生朋友，一直是单身。那最近因为工作的关系去台北，然后在他家就借住了一个礼拜，这段期间呢，让我重新发现他的魅力，他的品味跟整体的气质远远超出我的预期。这次的相处呢，让我对他产生更强烈的好感。尽管我们彼此都单身，但他被动的态度让我感到困惑。即使共同睡在同一张床，我原本是睡在他家的地板，但是因为很冷，所以呢，他就让我去跟他睡在同一张床，但他也从不主动进行任何的肢体接触。我试着约他出去，他总是乐意参与，但我试探性的问他说：“你是不是想交 女朋友的时候呢，他的答案总是否定的。但自从我回到南部之后呢，我们又似乎回到那种之前偶尔聊天的关系。我现在处于一种迷茫之中，我不知道该如何走近他，如何打破这种微妙的平衡，将我们的关系推进到一个更新的阶段。希望表姐能够给我一些指导和建议。好，首先第一个，他不叫被动，你懂吗？这个人叫做正人君子。不是，你们认识超过十年，然后他只不过就是你去他家借住一周，然后因为地板冷就睡在床上，然后他就突然这样转过来就压住你的手，然后亲你，这也太奇怪了吧？你懂吗？因为你们认识超过十年了。如果说你们俩今天是刚认识一个月，然后你去借住他家 ，OK， 这个剧情还算合理。不是、啊，你们就已经超过认识超过十年，他突然这样子，就也很奇怪吧？好吗？这不叫做被动，这叫做他本身是一个君子跟正常人。那再来第二个。就是你说试探性的问他是否想交女友，他答案总是否定，那你就在找一个机会聊天的时候问他说，欸，为什么你不想交女朋友啊？你该不会是 gay 吧，哈哈哈，就这种就开玩笑的试探性问他是不是 gay， 搞不好他是 gay 啊，谁知道，对啊，搞不好他是 gay， 只是你没有感受到他是 gay 这样子。好，那现在你们现在就是认识超过就十年，那要怎么样把这十年的也没有特别要好的友情就推进一步呢？答案呢就来自于，就很可能是前一阵子吧，就我真的就问过直男，就是大概这一类型的问题。然后那个直男他给我的答案是，他说：“哦，我男生，他说我们男生很简单，就简单的一些肢体接触，我们内心就很容易就爆炸。”然后我说：“好，那你当初怎么就是跟你老婆就是开启了这个关系？”这样，他说他跟他老婆有没有同事，然后有一次。反正不知道怎样，然后很累，然后就是他这个同事这个女生就帮他按摩，就只是按摩，就真的是一个健康的按摩。这个男生内心就微微的就开始就是开花这样的爆炸，所以他就非常推荐就是按摩这件事情。那因为毕竟你们两个很远嘛，所以你们两个最适合的剧情呢，就是你可能先跟他比较热烈的聊天，然后 and then 再去台北借住一周。然后 and then 就是要么就是你肩膀酸，要么就是你腰闪到啊，要么就是他累不累什么之类的，就是要么你帮他按，要么他帮你按，就这么简单，好吧？你就先创造一个按摩的情境，对，就是你我跟你讲，你就讲你腰闪到，叫他帮你按腰，好，就这么简单啦，你就趴在床上，他就帮你按腰，这样好不好？就是我们就先从这个剧本开始，就是你一定要先创造一个貌似健康的就肢体接触，那再来比较下流一点，就可能因为他说理工宅，所以他 maybe 不会跟你去酒吧喝酒。那你横竖都要先去他家就借住一周，再来一个新的一周。然后呢，你今天就是腰闪到之后 ，and 就是工作不顺，就心情不好，所以你买了一些酒就是回家。那请你就先探查一下他的酒量。如果说他酒量真的非常好的话，那你就不要再买啤酒这种小儿科的东西，你要么就直接买烈酒。对，就是说，那你陪我喝，我今天。我讲你就先腰闪到，哎，那就工作不顺，心情不好，然后陪我喝酒，反正都在他家了，好吗？就你要先创造一个就冠冕堂皇的东西，我会建议你就不要就是直接打炮啦，就好歹先来一个就健康的按摩，然后微醺，可能接个吻之类的，这样先这样，我们先剧本先写到这边啊，你先试看吼啊，如果你真的有操作的话，你再来回信跟我讲，因为我一次跟你讲太多，我怕你就没办法操作这么多事情，但我觉得先。来，第一步先去再借住一个礼拜。第二个，你腰闪到；第三个，你今天心情不好，你买酒回家要他陪你喝，就这么简单。那切记不要直接打炮，因为这样子太奇怪了。因为你们认识超过十年，这样有点太多 too much。OK， 好，我们下周见。